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让我们一同来看第六节，从第六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然后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十六节开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爱的吸引，我们能再次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但愿我们的心在这里，我们能听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去任何爱的片段。但是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真的坐在你面前，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主，但愿就在这个时候，天离地是那么近，你与我们是那么近。但愿在基督里面有美好的连结。主，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当圣灵在我们在外面对我们说的时候，求你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话，好让你的话能落在好土里，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一次每一天晚上我们一同来看神的旨意，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大的题目。但是呢，我们却是靠主的恩典，我们想从保罗的一生，我们来看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保罗和我们也是一样，他经过属灵婴孩的阶段，然后少年的阶段，最后达到成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保罗不是天才到一个地步，他第一天就能够丰满的知道神旨意，知道神一切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问，既然保罗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看神在他身上怎么带领他，让他一步一步的明白神的旨意，也遵守神的旨意。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很快的已经看过，保罗的一生可以分作三个十一年。我们都记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没有预备好遇见主，结果没有想到荣耀的神、复活的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就遇见了保罗。我们用英文话来说，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 自从那次保罗遇见了主以后，他再也不能逃脱，他宁可做爱的奴隶。从此以后他失去了自由。结果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他蒙恩得救的故事，我们看见说他在属灵的年日在地上一共是33年，好像我们的主在地上一样。 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么如果保罗是基督在他里面活，那么那个生活的模式必定不是保罗自己的，保罗自己没有生活的模式，因为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可见基督当初在地上怎样生活，现在保罗也怎样的生活。那位曾经33年半在地上走完这条道路我们的主，现在那位复活的主住在保罗的里面。所以现在保罗的一举一动就叫人想起我们的主在地上所经过的种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保罗经过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和第三个11年。第一个11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度过了沉寂的11年。就着他的功用来讲，他应该很早就受徒了，就他的功用来讲，应该很快的就被神使用，这样的人越早被神使用越好。但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在他还听不见人的掌声以前，他所看见的乃是父神的笑容。因着这个缘故，11年就像他的主怎样在地上经过了沉寂的30年。然后到了第二个11年的时候，圣灵就把曾经堵住他的那个水坝把它挪走了，然后生命的水从保罗身上就涌流出去了。他的脚中无论到什么地方，他走过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欧洲。如果我们没有圣经读错的话，也许到过西班牙。我们知道他所走过的路程就等于今天人在赤道圈上走一半的赤道圈一样。我们感谢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保罗就把福音送到世界的各地。保罗所拥有的世界是三个世界，他所拥有的是希伯来的宗教世界，是希腊的文化世界，还有罗马政治和军事的世界。我们知道他原来是要爬到这个世界屋顶的，没有想到神在大马色路上竟然遇见了他。从此以后，这个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他仍旧看见这个世界，但是因着眼疾的缘故，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他是朦胧的。他看得见，但这个世界不过是朦胧的世界，但是里面圣灵就为他开了个新的世界。然后因为他是世界人的缘故，所以神就借着他把福音送到希伯来世界宗教世界的心脏地带，然后也送到了希腊文化世界的心脏地带。最后等到使徒行传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福音终于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圣灵一步一步地使用保罗，一步一步地带领他。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神的仆人，除了神的儿子之外，这样的被神使用，不过是11年之久。我们看见说神果然的使用他，结果累累。所以等他走完了这一条11年以后，他果然到了黑门山，果然到了他生命的最高峰，果然到了他用处的最高峰，果然到了他启示的最高峰。所以当他写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那些书乃是他对于以弗所教会当初他把他的释放启示给他们留下的记录。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我没有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吗？让我们来读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和后书。神的启示到了这个时候好像到了高峰了，我们觉得保罗不可能更高了，我们觉得保罗不可能更丰富了，结果神叫我们跌破眼睛，为着保罗更上一层楼，为着保罗得着更高的启示，叫我们完全跌破眼睛，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结果神坚定了他的双手，没有一双手比他的手更有用。 如果一双手代表神的托付，代表神的工作，教会历史何等需要这样的一双手。但是经过20年的雕刻，现在神居然坚定了他，他是带着锁链，然后从耶路撒冷一路最后到了罗马。我们知道在保罗所在的时候，他每次旅行，如果他是向西走的话，他一定不坐船的；如果向东走，他就坐船，因为许多时候除了冬天之外，那个所有的风都是西边吹过来的。所以如果他能拣选的话，我们知道说他一定是回程的时候坐船，如果往西走远程，他是不坐船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远程他逆着风往前走的时候，那就是他最后的一次，那一次不是他的拣选，那一次乃是神的旨意。因着神的旨意，现在他顶着逆风，他手上带着锁链，最后像犯人一样被解到罗马。当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写信给罗马的圣徒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他巴不得靠着神的旨意能欢欢喜喜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没有想到神听他的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神也不听他的祷告，他带着锁链到罗马去。从人来看，好像他是忧忧愁愁的到了罗马，仍旧到了罗马，但神不是照着他的意思让他到罗马。我们知道结果他就开始了最后的11年，最后的11年他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达到丰收的途径。我们以为第二段第二阶段的保罗是最高峰的，是最叫人羡慕的，但是现在圣灵能为我们做见证，保罗给教会最大的贡献乃是当他失去了他的自由，乃是当他失去了他的自己，乃是当他双手被监禁的时候，他像毛毛虫，本来不过是在2度空间里面来爬，但是后来我们就等他最后慢慢的变成茧，好像他被监禁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看见保罗居然能从那个茧里面冲破出来。现在我们所看见的保罗不再是一只毛毛虫，乃是翱翔在蓝空里面的一只的蝴蝶。现在保罗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属天的一切。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启示，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生命，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而这个腓立门书给我们看见个属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好像是监禁的茧，就像那个监狱一样，好像保罗失去了他的自由。没有想到叫我们所有人都贴破眼镜，保罗里面的生命乃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因着那个生命是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耐死的，是能够经过死的，能够经过监狱，能够经过监禁。监禁不是叫他枯萎，监禁反而叫他带进丰收。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第三个阶段，这就是保罗的第三个11年。我们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说，保罗的第一个11年就是小子们的那个阶段，第二个11年就是少年人的那个阶段，到了最后的11年，那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父老的阶段。生命怎样从婴孩到少年，最后到长。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因信称义， 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因信成圣，最后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因信得荣耀，最后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保罗不只写了罗马书，不只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还有因信得荣耀。保罗这个人就告诉我们，他不光讲给我们听，他这个人就活在那个经历里面。保罗的启示没有和他的经历脱节。我们这些为主说话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道都是比我们高一些的，因为我们今天够不上神的标准，神的道的确确是比说话的人要高的。所以千万你们不要被误导了，你们千万不要用神的话来衡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因为说话的人永远比他所发表的话是不知道低的有多少。但是在保罗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见保罗他不是光给我们看见伟大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进到最好的学校，他可以从书本上得到最大的启示，但是他的启示和他的生命和他的经历是脱节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保罗的一生和他的书信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和他的经历是没有脱节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我们把保罗的十三封书信读完了以后，一面你看见保罗怎样经过少年的阶段，怎样经过小子们的阶段，然后少年的阶段，最后是父老的阶段。那么同时我们也看见说罗马书所给他的启示在他身上是活的，在他身上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想知道到底保罗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圣灵怎么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的，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到完全的地步。那么我们说过，就在他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他写了第一组的书信，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那么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他们刚刚得救蒙恩才不过几个月，然后母亲很快的就从婴孩的身边被挪抢走了，保罗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他恐怕在地上工作最有效的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用三个礼拜也许是三个周末，结果他把整个帖撒罗尼迦的城把它翻过来了。等到帖撒罗尼迦教会诞生的时候，是最需要母亲的时候，是最需要工人的时候。如果工人是为了教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工人是不能离开教会的，教会也不能离开工人，婴孩不能离开母亲，母亲不能离开婴孩。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迫离开在摇篮中的婴孩。我们知道等到他离开以后，他一直心中念念不忘刚刚出生的教会，所以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我们如果仔细地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你就能看见一颗母亲的心。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如果给我们有交情的感觉、交情的印象，很自然的是约翰，因为约翰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在画家笔下的约翰是非常交情的。但是我们读保罗，我们如果仔细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对保罗的印象他从来不交情的。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智、非常刚强的一个人，他从来好像很少交情过。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好像不是你所认识的保罗。保罗是最有忍耐的，你很少有人像保罗那样有忍耐，所以只有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基督的忍耐。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配传基督的忍耐，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基督的忍耐。但是保罗的确经历什么叫基督的忍耐，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有忍耐。但是保罗怎么说？ 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保罗的心一直挂着出生的婴孩，他应该最有忍耐的。你读这封信，保罗一点的忍耐也没有。保罗向来不矫情的，你读这封信，你看保罗在这里的确像一个母亲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保罗所面对的乃是出生的生命。你怎么帮助一个出生的婴孩？你怎么帮助一个出生的教会？弟兄姊妹，感谢主。所以这一封信是在他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写的。换一句话说，他已经走完了第一个阶段的道路，他已经经过了婴孩的时期，他曾经在神的家里做过婴孩，他经历婴孩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教会有需要，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保罗不是给他们馒头，保罗给他们的乃是奶。馒头是食物，一点都不错。许多有牙齿的人欣赏什么是馒头，但对婴孩来讲只能够吃奶。保罗虽然他能做馒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只能用奶来供应这些婴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就把他在第一个阶段所学的很明显的就反映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帮助神的儿女，你千万不要以为读几本书就能帮助别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学校毕业就能帮助别人。你看见说今天不错，如果做教授在教室里面非常有用，但如果你面对一个出生的婴孩，你不可能把你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的旁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没有一个教授到了摇篮旁边是不谦卑下来，你可以有几个博士，你可以说最有学问的人，但是你来到摇篮的旁边，你不能不降卑，你必须降卑到一个地步，从最伟大的教授、最伟大的学者，你变成一个母亲，然后你用奶来喂养他，来供应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对象是这样的对象。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他怎么帮助他。所以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保罗属灵生命的春天。那么等到他写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刚刚好走完了第二个阶段。而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你怎么帮助这一班少年的人？你怎么帮助这一班 teenagers？ 你怎么让他们度过所谓成长的痛苦？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见因着保罗自己学习了那些功课，所以你看见保罗又是把他在属灵的夏天里面、夏季里面所经历的来告诉那些在少年时期的那些众教会。这就是保罗的第二组书信，所以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夏天。那么等到保罗写第三组书信的时候，你看见他已经在第三个阶段已经起步了，他总是比他所服侍的教会他要多走前面几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四十年之久在皇宫里面受雕刻、受塑造、受教育，他应该立刻就可以起来侍奉神，结果我没有想到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皇宫里面的四十年轰轰烈烈，旷野的四十年冷冷清清。为什么四十年？那四十年不是浪费吗？弟兄姊妹，没有浪费。为什么与摩西需要经过四十二年、四十年大而可畏的旷野呢？ 因为神知道有一天神要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不是带领，神不是呼召亚摩西让他在埃及在开罗在金字塔的附近来服侍神的儿女，不是的。如果那样的话，他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都有用处。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经过旷野四十年的人才能服侍神的百姓，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要做神的仆人必须需要神的雕刻才可以。第一个四十年，许多人见到摩西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埃及人，你看见吗？因为他受了世界的熏陶，所以虽然他是希伯来人，给人的印象根本是十足的埃及人，他是世界人。但是经过了四十年的旷野，等到他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圣灵说神人摩西。弟兄姊妹，真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不是那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太像埃及了，那个埃及人太像这个世界了。感谢主，等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我的仆人摩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明白神怎样的雕刻摩西，让他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他才能够服侍神的百姓四十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所经过的路永远比他所服侍的教会要多走几步路，要多经历几年。你不可能光把书本上所学来的传给别人，不可能，这不叫做服侍。你必须是你生命里面所经过的，里面也许有血，里面也许有泪，里面也许有荆棘的道路，但是因为你是一步一个脚印，你就能帮助神的儿女们一步一个脚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没有一样工作比侍奉神更艰辛，也没有一样工作比侍奉神更荣耀。所以司不真这样说，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帝王的地位降低再降，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从传道人的地位降低再降低，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这是个认识神荣耀侍奉神荣耀的人所看见，因为没有一个人能侍奉神。侍奉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头脑，侍奉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几年，侍奉所需要的乃是我们整个的身家和我们的性命，是你所学过的，是你所经过的四十年，你能帮助别人经过四十年。许多时候我们在病床上，我们不过是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许多时候我们在病床上给人的安慰像约伯的三个朋友给约伯的安慰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不是安慰，许多时候我们的加增苦楚，因为我们所有的是从我们的头脑里面学来的，然后我们再传递出去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要侍奉神，如果要帮助神的儿女，你总是比你所服侍的对象要多走几步路，你必须要付上更多的代价，你需要走特别的道路，主给你特别的恩典，给你特别的经历。弟兄姊妹，为着神的儿女，你必须走在羊群的前面。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保罗当他走完一段这个第三个成年的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能够把他所学的和他所看见的就传递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从这三封书信，从这四封书信里面，我们就看见保罗属灵的秋天。然后最后我们看见那是保罗的冬天。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教会还要继续往前去；如果主迟延的话，还有春天。 从冬天怎么转到秋天，怎么转到春天，这就是三本启示书所给我们看见。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保罗曾经设立过长老，但是以弗所的长老有的已经自然的去世了，有的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需要年轻一代起来，需要有接棒的人起来。现在为着春天，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在这里有冬天，那不仅这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的冬天。如果主迟延的话，神话语的指示要继续下去，神要得着更多无愧的工人，需要有人起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怎样借着保罗把那个启示，把他所学的能够传递给提摩太，让提摩太才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啊，当它结果的时候，当它到了冬天以后，当然你知道那个果子已经掉下去了，但是虽然掉下去，在无花果树树枝上面还留下印记，你可以找得到这是当初这个无花果树的无花果长的地方。而第二年等到春天来到的时候，那植物学家会告诉你说，等到那些新的果子长起来的时候，它乃是它生长的地方就是当初那个无花果掉落的地方，结果你看新的无花果就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整本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给我们看见，现在保罗到了他树林的冬天。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给了我们四组的书信，每一组书信中间都相隔了五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一面得着启示，一面在主面前有许多宝贵的经历。保罗能服侍我们，保罗能帮助我们，因为每一个功课他都是自己学过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么多功课里面，他怎么学习这个、他怎么学习这个神旨意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回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刚才我们说过，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那不光如此，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两封书信里面，保罗述说神的话，讲到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是长篇大论，他知道婴孩根本消化不了，婴孩连逻辑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这里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且当保罗讲到神旨意的时候，他是明说的，他是点名道姓的说，他一点都不拐弯抹角，他是很明显的告诉你，根本没有留给你任何想象的空间。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婴孩当他在父母跟前长大的时候，你看见他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保罗不是教师，保罗当他对哥林多的教会、对罗马的教会他是教师，但是对于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他不过是母亲，他不过是父亲。有教训，但是只是叮咛；有教训，只是劝勉；有教训，只是安慰，不是长篇大论的理论，没有道理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婴孩。那弟兄姊妹，一个婴孩怎么长大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他唯一的盼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他的婴孩能够拿得出去，特别等到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可以说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候。 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荣耀，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怎么面对婴孩，保罗他已经想到有一天我们这些人能站在我们主的面前，而且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喜乐。这是对于一个生命的期许。一个生命在摇篮里面，现在这个生命怎么长大呢？现在你怎么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呢？他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他不可能长大。所以就这么明白神的旨意，目的就是有一天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所有做父母的对儿女都有最高最高的期许，那就是对于生命的期许。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刚刚做母亲的一个姊妹就和我商量说，她说她的孩子刚刚生下来，她问说到底她的孩子长大了是读台湾大学好呢，还读清华大学好。那我里面就非常纳闷，这个时候她要挂虑的是尿片的问题，是奶瓶的问题，这个时候挂虑的不是清华大学，也不是台湾大学。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母亲，母亲虽然手里抱着是婴孩，但他所想象的有一天他的儿女能够拿得出去，等到儿女能拿出去的时候，这个做父母能说这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和我们属灵的成长发生莫大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那个顺服是个奴隶式的顺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的顺服乃是儿子的顺服。弟兄姊妹，有的人顺服神的旨意是捏着鼻子来顺服的，但如果有一天你看见，神对我们最高的喜悦，乃是当我们经过婴孩阶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对我神。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顺服的话，因为我们乐意顺服，因为我们愿意讨父亲的喜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给我们看见说，在属灵的春天里面，当我们经过婴孩阶段，或者你要帮助出生的教会怎么长大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第一件事不是教训，第一件事不是教室，第一件事是摇篮，第一件事是奶瓶。弟兄姊妹，不止如此，不光是做母亲，还要做父亲。母亲是用奶来喂养，做父亲是千叮咛万叮咛，千嘱咐万嘱咐，这里一句那里一句，所有的婴孩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长大，我们都忘记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神创造人的生命，在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经过婴孩的阶段，然后少年，然后成年。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因为事实上圣灵是用属地的生命来解释属天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一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测量一下他的 IQ， 他的 IQ 是零，他根本没有 IQ 根本是零。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和一只猴子在一起，让这个婴孩和一只牛在一起，或者和鲨鱼在一起，你发现说鲨鱼的 IQ、 猴子的 IQ， 还有呢比还有这个牛的 IQ 都比人要高得多。比方说牛，这个牛一生下来第一天牛就能站起来吸母亲的奶。你有没有看见这婴孩一生下来就站在摇篮上喊妈妈，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如果婴孩这样一站起来，母亲一定昏倒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人一生下来那个婴孩的 IQ 根本就是零，根本就是零。但是呢你看牛本事的多了，鲨鱼更是如此。鲨鱼一生下来满排的牙齿，为什么一生下来这个母鲨鱼就把鲨鱼就把它丢到大海里面去，它在汪洋大海里面立刻就可以捕食，它第一天它的生命就是个独立的生命。但是很稀奇， 你看见无论是猴子，无论是牛，无论是鲨鱼，当然刚刚和人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人的 IQ 是零，而这些的动物他们的 IQ 都比人高的很多。但是请你等一等，你给这个婴孩五年，给婴孩十年，结果你要看见人果然是万物之灵。今天你和猩猩站在一起，眼睛、耳朵、鼻子外面是一模一样，但最不一样是两个耳朵中间的东西，就是大脑。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乃是造作神的形象来造的。大脑严格说来是我们全身比例的2%。人今天和猴子 DNA 的不同有多少呢？大概是1%到2%。虽然是1%到2%的不同，是天堂和地狱的不同，因为每一个人乃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稀奇不稀奇？人的生命刚刚生下来，他 IQ 是零，但是猴子还有鲨鱼在母腹的里面，他的脑子已经发展成功了，他的生命已经发展成功，他的 IQ 是非常非常高，一生下来就能够独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人一生下来，这个生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像猴子像鲨鱼一样呢，还是人的开始乃是像人的是婴孩一样，他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你看见鹰座是依靠的生命，他不能凭着他自己活着。有没有一个婴孩凭着自己活着？没有的。每一个婴孩他都知道他需要依靠他的母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婴孩一生下来就会哭，他只有哭能够引起他母亲的注意，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创造里面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就是神定规好了，当一个生命生下来的时候，你看你一开始他的 IQ 根本就是零。这什么意思？ IQ 是零就表示他的塑造性是最高。这个电脑一开始它所有里面通通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但是鲨鱼呢，如果你把电脑打开的话，里面所有的空间都占据了。不错，你看见它占据了所有的记忆体，所以你看见它非常的能干。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好人以后，神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知识善恶树和生命树。知识善恶树所代表的乃是独立的生命，象征独立的生命，就是猴子的生命，就是鲨鱼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树的生命乃是给我们看依靠的生命。今天每一个婴孩生下来，他都承认说，我不行，我什么也不能，我想凭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不要忘记，一个婴孩成长的秘诀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现在你懂得为什么主教导我们说，你们离开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圣灵生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生命怎么成长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从零开始的，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从 IQ 等于零开始，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他凭着他自己他不能够活着。我从前几年我到了纽约到了曼哈顿，我到一家的这个书店里面去看，我找到一本书我很喜欢。那本书呢，他那个上面告在这个在那个广告上面写，这本书呢是秘书可以用的，不光秘书可以用，医生也可以用，工程师也可以用，教授可以用，主妇也可以用。那我就这本书买来非常非常非常划得来，大概只有2.5块，所以呢我就把它买回家。这个买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后来我知道为什么我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很有意思。这本书的 title 啊叫做什么，叫 Nothing Book。 这个 Nothing Book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把这本书打开的话，里面什么也没有，什么字也没有。难怪秘书可以用，难怪护士可以用，难怪医生可以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个难怪这是最有用，什么都可以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现在我们懂得，我们所以能够长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婴孩一样，哇哇，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会哭。我们什么时候哭呢？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我们哭的时候。祷告就证明说我不行了。如果你口袋有10000美金，你膝盖硬得很，你不大会祷告的。但如果你口袋两个袋空空的话，我们的膝盖很容易就软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真实的祷告都是在神面前真实的投降。许多时候，尤其是许多知识分子，太会分析了，太能干了。只有等到医生宣布说没有希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脚腿，我们的在前面的膝盖才软下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长大，原因就是我们什么也不会，我们只会祷告。我们一祷告就是告诉神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如果离开主我们什么也不能。那不止如此，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生在许多神的儿女的中间，所以你看见所有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帮助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我们不只需要父亲母亲，我们更需要我们的弟兄和我们的姊妹。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这个生命如果真的往前去的话，不止母亲要用奶来喂养我们，我们需要神话语的喂养，毫无疑问的。但如果我们要长大的话，我们不能只有母亲，我们还需要有父亲。什么叫做父亲？我已经说过了，没有一个人拣选他自己的父亲，他生下来就告诉我们说，不是他的旨意，不是他的拣选，乃是他父亲的旨意，他父亲的拣选。神是用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天上的父就已经在他的儿子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是怎么生的你就怎么长的。许多人懂得生，一切都不是我做的，都是父神的旨意。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试着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弟兄们，我再说，你是怎么生的你是怎么长的。如果生是天父的旨意，父的旨意，我们的一生都是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一个婴孩他长进最大的秘诀在哪里？一面他要讨他父亲的喜悦。你知道他一生下来只有两张脸，一张的脸是妈妈的脸，一张是爸爸的脸。每天因着爸爸妈妈，因着婴孩是父母的喜悦，所以很少做父亲做母亲给孩子很难看的脸色，很少上司给你难看的脸色。但是呢，没有一个是父母的给儿女普通很难看的脸，没有的。所以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儿女是父母的喜悦，所以儿女一天到晚所看见乃是母亲的笑脸，特别是父亲的笑脸。但如果一个婴孩要长大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的，他知道有的时候因为他做错了一些事情，因着他不讨他父亲的喜悦，你看他父亲的脸变下来了，你看他父亲脸长了，你看他父亲皱眉头了。弟兄姊妹，所有做儿女的都能读两张脸，一张是母亲的脸，一张是父亲的脸。一个儿女长大，一个生命长大，是在那两张的脸面前长大的。做儿女的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是英雄，没有一样东西他父亲不会的，没有一样事情他父亲不能的，他愿意走在他父亲的脚中，而父亲的笑容是他最大的鼓舞。什么时候父亲严肃起来，什么时候父亲皱起眉头来了，你不需要告诉他说他做错了什么事， 弟兄姊妹，他知道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违反父亲的旨意，这是不是父亲所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婴孩是在什么样环境长大的，什么时候他对父亲永远说是，什么时候顺服神的旨意，你看见他父亲的脸永远是笑的，那弟兄姊妹他就很自然的就顺着父亲的暗示，他的笑容其实是对生命的暗示。而我们知道在婴孩的阶段，实在说来他们是凭着直觉活着的，是凭着生命的直觉，在生命的直觉他分不清楚父亲的脸是忧愁，是第一等的忧愁还是第二等的忧愁，他是凭着他的直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父亲是用他的笑容来带领他的儿女往前，儿女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慢慢一步一步的长大的。不错，儿女一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那现在神，现在他怎么长大的呢？乃是当神的旨意慢慢的写在这张纸头上，慢慢他知道他父亲喜欢什么，他知道怎么样能讨他父亲的喜悦，什么时候他的父亲的脸是圆的，什么时候他父亲的脸是喜乐的。弟兄姊妹，他要的是那一张的脸。我们每天早晨起来要看今天出太阳没有，还是阴天，出太阳我们就很喜乐，出阴天我们就觉得纳闷。所以难怪德国人总是阴沉沉的，因为你到了德国的这个特别德国的西边，差不多十天有九天都是阴雨绵绵的。英国也是如此，到了意大利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因为大热是大太阳底下，所以你看拉丁的民族非常的热情。所以每天你看见我们都要看到底太阳是到底是艳阳天呢，到底还是阴雨连绵的天气。这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生活。同样的，我们忘记了，实在说来，每天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脚前长大的时候，不是你怎么教他，你给他最大的帮助，你给他最大的影响。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所给他们的影响。所以你看见做儿女的他都会读父亲的脸，他知道怎样能够讨父亲的喜悦，他只要知道怎样能够讨母亲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当一个婴孩如果他真的长大的话，你看见很明显的在他身上有个秘诀，他对父的旨意永远说是。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标准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到了地上，虽然在最痛苦的时候，虽然在他工作好像最没有几果效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我们工作会没有果效，但是我们的主他赶鬼，他医病，在格拉逊，在加百农，人居然不相信他，居然不接受他。就在那个时候，他是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从我们的主里面涌出感谢的声音，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仍旧能对父说：“父啊，是的。”到了他经过克西马尼，经过那个橄榄园的科西玛尼园乃是个橄榄园，科西玛尼乃是榨出油来的意思。当我们的主经过科西玛尼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挣扎，他扑倒在地上，他说：“阿爸父啊。”马可福音特别记载：“阿爸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在一个婴孩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照着父亲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祷告是：“父啊，这些是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这些人太聪明了，加百农的人太聪明了，但是谁就能够得着神的启示呢？像这婴孩就开启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生下来乃是婴孩，因着这个缘故，圣灵可以在我们的书上可以随便怎么雕刻， 随便怎么写，那因着我们做事的缘故，结果你看见我们在恩典中就长进。如果我们的主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工作最没有果效，他能对说父神说，父啊，是的。他经过科西玛尼园，他能够说，阿爸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是为什么基督的生命是最丰富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乃是完全顺服的生命，对父神一直说是的，他从来没有说不的。弟兄姊妹，你若读圣经，有一个人说不，那就是彼得。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神给他从天上看见一个异象，那么这个有一块布坠下来，里面很多不洁净的东西，主叫他说你拿起，你起来吃。他怎么说？他是主啊，他承认主耶稣是主，他说不可以，万万不可。一面他承认我们的主是主，但另一面他对主说 no， 对主说不。懂得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不是很礼貌的不，不是很粗鲁的不。希腊原文里有两个字，一个字很粗鲁的不，彼得不至于堕落到一个地步对主用一个很粗鲁的不。许多时候我们不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对主用一个很粗鲁的不，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主啊，千万不可，这是我们对主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生命能够欣欣向荣，一个生命能够长进，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他能够对父说不，他所要的乃是父的喜悦。弟兄姊妹，在这种光景底下，你看这个婴孩就慢慢长进。我有一个外甥女，她现在已经4岁了。我发现她长大有一个秘诀，她会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从她一生下来没有做，只要她会开始讲话，她就喜欢就讲的那句话。结果我们看他长得又白又胖，他所喜欢讲的那句话什么呢？就是还要。所以等到你喂他的时候，他会讲说还要，所以呢妈妈知道他还要，所以就再给他，所以你看他越长越胖，越长越胖，越长越胖。那他的父亲，很有意思，有人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小的时候啊，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必。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孩子一生一直讲不必，你怎么指望他生命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长进？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忘记了我们生下来就是父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怎么生就怎么长，我们一路都是对父神说是。因为弟兄姊妹，只有父借着他的笑脸，因着我们讨他的喜悦。什么时候他的脸是圆脸，我们就做；什么时候他的脸是长脸，我们就不做。弟兄姊妹，我们乃是根据里面的直觉。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灵的里面有三个功用，有一个功用是直觉的功用，有一个功能是交通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良心的功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灵里行，我们生活在灵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像婴孩一样，我们一切都是凭着我们的直觉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直觉我们怎么感觉得到？什么时候你觉得平安？什么时候你觉得喜乐？你看见父神喜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照着里面的引导来做，所以你看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对帖撒罗尼教会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现在你不要告诉我说基督可以不可以做这件事，可以不可以做那件事。一个出生的婴孩，他一心一意要讨他父亲的喜悦。什么时候我们犯罪了，你看我们的脸放下来了，父的脸放下来了，你看见我们与主的交通就隔绝了。一直等到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看见我们又恢复了，仍旧看见父亲的笑脸。弟兄姊妹，一个婴孩能不能健康的长大，乃是他肯不肯顺服他父的旨意，而他顺服的结果最后 让这个生命渐渐长大了。所以成长的秘诀是永远对父神说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次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人若立志遵守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在这里主耶稣讲到神的旨意，他人如果立志要凭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顺服在前面，晓得在后面。我们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要我们如果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定先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主耶稣的次序不一样，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顺服是在明白的前面。你顺服有多少，你明白就有多少。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是在婴孩的阶段，每一个婴孩都这样长大的。每一个婴孩他有一个顺服父亲的心，他对说父啊是的，结果弟兄姊妹慢慢慢的他就能够明白。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顺服明白神旨意的秘诀乃是顺服。所以有一次有人问你，问何世文姊妹，何世文教师，到底明白，到底这个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所说的那句话就是根据刚才所讲，就是这一段的圣经。他说，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个秘诀是这样，95%是顺服神的旨意，剩下5%就是明白。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从经历里面说出来的话。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我们一直注意技术的问题。不错，神的旨意有技术的问题，但是许多时候你技术对了，人不对。许多时候技术对了，我们这个人不是婴孩，我们这种主意多得很，我们很有主张，但对于婴孩来说，像一张白纸一样，是赤子之心敞露在父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肯顺服，什么时候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不光如此，因着他巴不得讨父亲的笑容，所以很自自然然，所以我们看见很自然，他一心乃是要讨神的喜欢，因着讨神的喜悦，然后他才在乎什么是神的旨意。对于一个不在乎讨神喜悦的人，神的旨意对他没有意义。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基督徒用神的旨意来捆绑神的儿女，如果他根本没有意思要遵守神的旨意，如果他根本没有要讨神的喜欢，所有这些旨意都变成律法。但是不要忘记，对于一个出生的婴孩，如果他要讨神的喜悦，他必定要知道父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看见保罗说，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你们既然要讨神的喜悦，然后下面保罗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就点名，就道性地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成为圣洁。只要你们圣洁，只要你们守住你们的身体，你们就，这就是神的旨意。现在不要问到底是怎样灵与魂与体全然成圣，那是第五章，那是讲到最后，那是到了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情形。那不光身体圣洁，你看见他的魂圣洁，他的灵也圣洁，是灵与魂与身体全然成圣。但是弟兄姊妹，神对于婴孩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你只要能守住你自己的身体，这就是神的旨意。不过这里有个前提，你是不是要求神的喜欢，你是不是要讨神的喜欢。我记得我没有结婚以前，我最喜欢逛的书店，那么所以因为没有结婚呢，你什么时候进去就进去，什么时候出来就出来。那么等到结了婚以后呢，我发现就没有那么自由了。我的内人也许在百货公司面前可以多停几分钟，但是我在这个书店面前总会留恋几分钟。那么等到结了婚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 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我要看看那一张脸，如果那一张脸是圆脸，我就进去；如果那一张脸长脸，我就不进去。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如果我进去了，回来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不是的。你看见那是旧约，旧约有很多可怕的后果，但是新约我们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有爱，如果你要讨对方的喜悦，你要讨父神的喜悦，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非常在乎那个脸是喜乐的脸呢，那个脸是圆脸呢，那个脸是长脸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直觉。所以当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你记得有两个字常常用的，那就是不用不用不用。有一个地方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啊，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你看见吗？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光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蒙恩得救，保罗应该留在那里，然后呢好好的组织一下，好好的安排一下，怎样的把福音能够送到附近的村庄，怎样的把福音能送到各地。保罗离开了，那应该教会就停顿了。但是弟兄姊妹，教会因为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可以没有保罗，但是教会不能没有圣灵的同在。只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圣灵能做一个工作，虽然保罗不在那里，结果圣灵已经开始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婴孩他们很明显的凭着他们的直觉，他们很自然的讨父神的欢喜。虽然保罗没有来安排，保罗没有留下，母亲已经被拿走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怎么说呢？主的道从你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不需要保罗做些什么，圣灵已经在比保罗更早走了一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两封书信里面，你会读到不用不用不用，什么意思呢？那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蒙恩得救没有多久，你看见圣灵就用他的直觉在我们里面就已经感动我们，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一些感觉。那弟兄姊妹，这个感觉就让我们知道到底是父神喜悦的呢，还是他不喜悦。如果是平安，如果是喜乐，就证明说这是父神所喜悦；如果里面像吃死老鼠一样，那就证明不是神所喜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与平安，体贴肉体的乃是死。我们如果去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如果做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你里面像吃死老鼠，如果你里面像生一场病一样，你千万不要做，这就证明说父神不喜悦。我们总得要对父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丽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学这个功课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后我想我说一个实在的故事，也许我已经说过，但是我觉得能够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有的经历。当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她现在已经做了人的母亲了。她在巴西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她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不愿意给她太多先进的知识，她喜欢读圣经。那么然后呢，她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督徒。那么有一天呢，我的父亲过生日，那么她呢出于爱心就要送祖父一个礼物，那么他就暗中呢就买了一支金笔要送给他的祖父，结果不小心给他哥哥看到了，哥哥千方百计告诉他说，这个女孩子送手帕，女孩子不送金笔，他想把金笔就拿去。但是呢，这个我的女儿她择善固执，她怎么样觉得为了祖父应该把最好的给他的祖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成为定局，她不可能把那个金笔给他的，她很有原则的一个女孩子。但是等到真的生日那一天呢，哎，我发现呢，给金笔的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女儿。所以我想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就问我的内人说，你好不好去打听一下到底有什么事发生了。所以呢他就去打听，打听的结果我才晓得是这样的一件事。他告诉他妈妈说，他说呢，的的确确我要把我的金笔给我的祖父，我怎么样不给我的哥哥。 但是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啊在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呢，我就哭了，我就把我的金饼给了我哥哥。那弟兄姊妹，他不知道圣灵在他里面说话，他没有这个教育，他不懂得恩高的教育，他不没有这个教育。但他一蒙恩得救，弟兄姊妹，因着他是婴孩，因着他是重生的缘故，当初是父神生了他，父生了他，今天他怎么走这条路呢？我们看见还是父的旨意支配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他不肯把那个金笔给他哥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觉得胃在他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他哭了，他受感动了，他就放下了他的金笔。你没有告诉他说你应当撇下一切来跟随，你也没有告诉他说你应当舍己，这些道他都听不懂。但有一件事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有的经历。如果你我照着那个里面的感觉往前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旨意的秘诀是你愿意顺服，95%，剩下5%，我们就会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接着保罗是这样来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那么不要忘记，神的旨意的目的是叫这个生命能够成长。因着婴孩一直对父神说是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生命比我们的主那个生命的成长更丰富。我们的主在地上是一个榜样，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生命为什么那么丰富？因为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不止如此，他说阿爸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从前有一个人无神论的去参观一个聋哑的学院，到聋哑看到聋哑的小朋友在那读圣经，结果他因为是个不信人，心中非常的刚硬，因为他们听不见，所以在黑板上就写了几个字。他说，如果神这么爱你们，为什么叫你们又聋又哑，叫我又会说话又会写字呢？这是非常残忍的一句问话，没有一个小孩子知道怎么回答，好像都被吓住了。结果一个小女孩子，她很矮很小，她爬到桌子上，爬到了这个黑板旁边，就写了几个字。她所写的就是我们所读过的圣经，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经历属灵生命春天的时候，是顺服神的旨意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个阶段，而且叫我们能够长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生命乃是儿子的生命，而这个儿子是宇宙中唯一的儿子，是完全顺服的生命。如果让这个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很自然的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虽然我们开始是零，虽然我们开始是一张空白，让他更多的雕刻我们，更多的塑造我们，让神的旨意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永远对父神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如果你觉得好使用这些话，虽然我们散去，你的话语继续跟随我们，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